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谈到39颂第八页，那我们接着要谈第四十。好，那在这之前，因为我们那是上学期的，那已经有稍微间隔一下，所以我们再稍微提纲挈领的讲一下我们为什么学这个东西哈。那当然这是属于中观龙树菩萨的著作，但我们也很容易把它落入到所谓的就是中观学派啊。那这样的一个动不动就把法分派分宗啊，其实往往会失去了他原来学法的最核心的精神啊。有时候我们在这种用的很多心思，哪一宗哪一派哪一宗哪一派，学完了就是地图看了很多，就忘了回家的回家的方向啊。为什么要回家啊？那个他的意图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学佛的最基本的上一个认知。什么叫自见？哎，我们大概大家学佛久了也都知道要养成正知正见，对不对？那什么叫自见？其实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这个简单的道理，往往我们很多人久了以后就会迷失掉。例如我们现在，因为在座从之前我上过课到现在，有的都是老同学啦。那之前你们在哪里学？那更可能更是学一段时间了。那我们能不能检验我们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所养成的知见，是知见呢？我们的知见是否已经养成？养成了是不是就是佛法的正知见？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大概知道，我们就是要养成正知见。但问题，这个正知见是怎么样去审查？这个审查，当然我们在整个学佛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差别，也不是没有，那是不是已经具足全部？那这个知见它不是光，因为我们学的很多，但有没有改变你的观念？就改变你的思维判断，这个知见有没有落到你的现实当中？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假如这个知见不是真正进入你的心，你不会拿来用的。你可能学，你会是生活一套，那学法一套，学完法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思维龙树菩萨的中观正见，然后一离开了以后，就用我们的世俗之见在过日子。这个之见有没有成为你认为必须依循的？而且这个依循不是佛教给你的一个规定，而是这个给你的东西，就是因为事实如此。你唯有用这样的角度才能看到真相，你才不会迷惑。其实这叫自见。如果我们现在在，我们不要单谈学佛法，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很多诈骗啊，很多的东西的真真假假，所以我们 开始从很多的地方我们学到一些观念，这个观念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拿来用，判断这个东西真还是假，有效没效，我们是不是会拿来用？这表示这个观念有被你接受。那为什么会被接受？我们想一下原因在哪里。这个就是一种态度，这些东西都是关系到我们学佛法有效没效。因为有时候学佛法是什么？业余的，其实不学也还可以过日子啦。学嘛，加减学啊。可是如果生活当中可能会被欺骗，可能会让你受损害，利害关系是紧贴着你的生活的话，你就学得很现实。你学完了以后就会用到你的生活，就是我常讲的，很多佛法是来自现实，然后回到现实。如果你这个佛法是抽离现实，你学完是回不到现实的。那我现在这样一问大家，回头一看，你现在所学的这个东西，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拿出来用几分？你想一下，你一天当中你所学的这些东西用到几分？所以我说我们要超越解脱，超越轮回，要得解脱容不容易？其实我们可能就算你早上2个小时功课，那也不错了，晚上晚课2个小时、其实不过24/4，大部分时间，而且你在诵经的时候还继续执着嘞。也就是说这个4个小时，早课2个小时，晚课2个小时，这个算不错咯，对不对？加上再加2个小时，平常下午打个坐，哇，那一天用功6小时也不错了。那不过多少？1/4，1/6。而且这1/4、1/6还不一定清净呢。那何况一结束功课的时候，活的就跟之前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你要靠这个功夫脱离你自我束缚的这种轮回生命啊，你怎么跳脱出来？你从来没有好好面对它过啊，是不是？你并没有改变你的观念啊，你这个生死爱取有无名形式一直在滋润你的生老死，不是吗？你并没有真正去转变它，你爱还是爱，不是吗？那为什么爱？名色六路出只取这对跟尘世的执着从来没放松过啊。所以这个跟尘世的执着染入没放松过，爱取有也不会停，爱取有不会停，生老死也不会停，不是吗？我们几时真的好好去面对它？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也应该知道，其实如果从生死轮回的现实跟我们修行的现实，你就知道我们下的功夫跟我们所期待的距离目标是不是距离很远。因为你一天你是边修行的同时边造业呢。我最近常讲，我们在讲维持的时候，你现在的修行的这一份心，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这一份心是处在什么？处在业报身里头呢，你现在就带着什么？你这就是生老死，对不对？你这个生老死是不是过去无明一直过来的？你现在正在接受它呢，而你就在这样的业报里面，也在承受过去所修行的善根，对不对？你现在正在善，但你的善根有没有离开你的业报身？没有呢。有没有离开你的烦恼身心？没有呢。所以你修没几分，其实就你这个白的跟黑的就在隔壁，这就现实了。你在修的同时，其实初学者在修的同时，同时在滋润生死，不是吗？但在滋润生死的同时，也有少分开始处理，对不对？这就是现实。但问题是你的力量实不实在？ 有没有彻底改悔？所谓改悔好像后悔，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彻底觉悟。唯有你真正觉悟，才有大力量去翻转那一份由无明所滋润的生死呢。否则的话，你现在的修行如果是那种半吊子的，你边修边滋润生死呢，这一点必须要看清楚哦。否则的话，你怎么跳都跳不出来。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连这一点都没有认识，因为你其实你不要以为你是自在身，因为你现在的你根本不存在，你的你就所谓的我就是五蕴合合的那个五蕴，这你就是这个业报体呢，这里面有祸业苦呢，当然你有善根呢，但问题你这么一个微弱的若有若无，一天四小时六小时的功课还不一定亲近的，要对抗那个十八小时二十小时的，光看比例就不行，何况品质又不大好。你知道，你那个四小时、六小时的功课是杂染的，你其他十六、十八小时、二十小时那是很清净的杂染，你知道吧？你说很清净的意思，就很纯粹的杂染，对不对？你执着世间是蛮用心的，你修行是很那样要那个闽南话讲“干枯贼瓜”一样。要修不修，修的有点苦恼。那早课两个小时就有点，那为什么那么长？有人跟我讲说，有些地方那个早课那么久，站得好酸。对啊，是真的很累啊，两小时不容易啊。像我们这个年纪慢慢大也不行了，对不对？下次就站不行，那连坐能哪有坐那么久？现在标准就降低了，现在就要躺的，躺就可以躺很久，因为你老了以后就太会躺很久了。等关起来，那个就是让你躺个够，再爬不起来。你想这个东西啊，所以有时候修行，我现在讲这些，因为我必须要把大家的那个听这个课的宗旨再拉回来，不然我们就变成细论。老半天，我就浪费你的时间。我当然我还不到浪费，我还有种田会可以拿的，你们还要缴钱。你这不是意义在哪里？我就不知道看到这个东西在耽搁彼此的时间，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说，假如不看清楚这一点，我们这个若有若无其实也种下善根，也修了很多福德，那这一方面绝对是有，但问题要跟生死做个挑战，门都没有啊，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看清这一点呢，很多修行其实在自我欺诳，门都没有。你把修行，你太看清楚你现前，你根本没有仔细去看你的烦恼是那么强烈的，所以你忽略了。所以像讲说，哎呀，我现在一天四个小时就很辛苦，可是我还有二十小时没处理，那二十小时的债还没还，四个小时打个工要还那个还个债。光这个四个小时赚没多少就已经够累了，我还有后面二十个小时的债还没都没处理哦。我现在处理四个小时的债，我就够累了，而且还有时候入不敷出，是不是修得很苦恼？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了解修行的现实，就是这一份五蕴执着的生死轮回相，这个要了解苦集。你了解的时候，你才会谨慎，所以修行才不会狂妄。我的意思就是我没做到，但知道我没做到。和有的人修到最后一点那个皮毛功夫，却把它看得很伟大。最近我因为也到国外一趟，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因为流感，这么一个流感啊，功德无量。很多人一流感发烧，哇，那个一发烧好久嘞，那个咳咳咳咳没完没了，完全是吧？我到现在听，大概昨天又听一个，每个活都念不出来，那活都念不出来，安波华试看看，那只有不断喘而已啊，你安波看看，修无常观。一个病而已，我说啊，这个病功德无量， 我到现在听的都是说，我以为我可以。有的禅定功夫都很用功的哦，我认识的都是蛮用功的哦，每天功夫都是持续不断的。他说，人一旦这个身体、心理苦一旦揪在一块啊，只想累都累到处理都处理不完，很想整个放下就好，提不起心哦。那这个我就是我应了我的说的话，就是有福报的提早倒霉。为什么？才知道功夫有限，才知道学到最后啊，上了战场一半撇都没有。我们所谓的正知见，所有那一份对世间的深刻厌离，其实大部分都会往身上去挂碍，这不就身见？是不是？那我认为这都是正常。但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所以这些居士难得，他们都跟我反映了什么？我因为生了这一次感冒，我警觉到我的功夫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你看，毕竟还是感应的，为什么？他们懂得自觉，懂得去把学的法拿来用，自功夫不一定，不是说完全没有，但至少自会往这边思维，而不是有的人家说，怎么我学到最后都没感应？哎，我这些好好学法的人会讲说，啊，原来我的功夫还那么不堪，他会往这边思维，所以我说这叫有福报啊。因为他会警觉了，所以我刚才一个谈的讲说，我们今天在这种学习这个道理啊，假如这个知见是一个呈现的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这个知见你会落实下来，因为世间是这样，我一旦违背这个认知，就会错看，这才叫知见，它不是一个离开世间，另外编出一套学问要勉强你去接受的。你必须要把佛法贴在现实，你唯有贴在现实，这时候你就想说，因为现实是如此，我必须这样看现实才能看得清楚。我离开用这种另外一个态度，我就会错看，错看就会有后续的问题。它是建立在这种观念，所以这个知见一旦养成，它会随时用到现实当中，因为它就智慧，所以这个知见就是是不是就智慧了？它不是聪明才智，它是智慧。智慧是贴着现实在走的。所以我现在讲说，我们可以学得很久，但问题这个法的根，这叫做性根，这份根有没有入？所以我们讲，这也不离开37道品，因为这个根有没有进去？唯有这个根进去，你会发觉你在生活习惯上，你会慢慢经常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会在你生活当中经常流出来。你开始养成，这叫正念正知，正念分明。你会正知而住，这就正知而住了。我们这不是嘛？正念分明，常伪正念，对不对？防守正念，这个观念我有了，我要防守，经常以这个，我经常必须用这个正念面对，我所有东西就依这个正知而住。我们这个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它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否则我们叫绕在绕在绕绕绕绕绕绕不出来啊，就是好像在诡辩一样啊。不是，他在呈现你唯有这样的正思维，这样的正思维不是逼着你勉强接受一套。像之前有人讲说，他讲说，楞严经有需要这样绕来绕去吗？我说，为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因为我们的生思维习惯了，包括中论，你听完你会觉得，哦，那是因为我们不会讲，或者的话，他是在打破你的错误思维呢。阿难不是听很多，他也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 听过都记得，我们这个没记得的反而觉得太简单了，阿难怎么那么笨？那我说我常开玩笑，阿难如果笨，那你就阿义咯。一时活在社会国，阿义怎么听法？你更厉害。阿难不是听了很多，但他不能用，所以他才掉下去的。当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不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翻转。从不是一缘起法的思维转为一缘起法，这就是中观正见。而这个大翻转，这叫做般若正见。这才是超越生死之所以。但这个东西像我们这样听，是不是般若正见？那我就刚才一问，就是这个正见对你来讲，你是不是经常用这样的角度在对世出世间法的思维？它不是一个当我们在修行才用的哦，因为佛法的正见是在呈现世间缘起真相，所以落到一切缘起法都是用这个态度，所以世出世间法都是用这种观念才对的。包括你对世间处理所有的事业也都是用缘起法的，所以你在面对人，你会是看到是活的，一直在动的，你会看到一个无常的因缘在变化的。所以你从事教育工作，从事任何工作，你都是从缘起的角度看它在变化，如何加重它其他的因缘，如何减少它的因缘。你想要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你必须从因缘上的生灭上去转化的嘞，是不是？而这在变化当中，你还能保留怎么样处理？为什么不可得？我知道啊，我们很聪明，才智在世间里面挥洒自如，到最后跳不开来，依然轮回，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当中有没有这样？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虽然它还是一个原则笼统，但至少有个标准。我现在的我有没有透过不断的闻法那种？因重心，我不断学，学到最后，我内心形成一个确定，果然必须要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看待一切世出世间法，或者的话，我会看错。它再也不是一个纯粹理论，而是什么？一个现实的啊，观察，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讲说。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家要谈这个？因为这里面真正的原则它是一样，但它把我们现在包括在谈很多东西是同样的原则落到不同的面向的时候，会得出一个跟我们过去所不一样的结果。比如说在中论里面讲，我们过去对苦集灭道，但这个苦集灭道的理解一旦违背了缘起法，苦集灭道的解读会错。那我们现在如果站在中观正见在解读苦，这个苦就会抵挡。那我们也可以讲说，有的人讲说哎，缘起性空，所以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那不是就我们早知道答案了，这个是就轻慢了。当我们了解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苦集灭道，所以有苦集灭道，所以它能巧安立苦集灭道的因果法，反而能更细腻的看到苦集灭道的维系变化，绝对不是一股傲慢把苦集灭道一口气全部扫掉，绝对不如此。因为他是从缘起知道无苦集灭道，既然是从缘起来，所以他知道从缘起上看到无尽的苦集灭道的相状。所以有两种现象，当我们在看到苦集灭道，为什么我们是活着看的？因为为什么每个人苦恼你不能把它等同，哎呀贪嗔痴，那不都讲那么三句话全部就讲完了。你发觉贪竟然有不同相貌，是不是？ 我们欲界是不是贪？贪。色界是不是贪？贪。无色界也贪，贪不一样。我们贪饮食，上面的不贪，所以你不用拜饮，你不要拿饮食拜上面的，他们不吃的。就好像你拿一堆果实供养我，我拿笨到去吃。你也不要用台湾的臭豆腐去供养西方人。我们是很喜欢吃的，不用跑光了，经常抗议哦。我们煮臭豆腐，人家隔壁会抗议，他说在干什么？人怎么那么臭？我们说好香啊，炸的酥哦，怎么跑光了？以前在国外有一个地方啊，难得台湾去有一个人去开臭豆腐店，你知道吧？那个生意到白天连半夜都去买，可是没多久邻居就抗议了，受不了那种臭味。可是我们喜欢呢、啊嗯，对，嗯，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这种行持当中啊，有些东西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修行的这种理念，如何能确确实实的成为我们的转化，成为一种观念，这个能应用。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这样的学习不断的一个抽离掉了，好、哦，没办法应用上去，完全是跟我们的生死无关。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拿东西在供养天人，天人哪有吃这个？那是你想的，你喜欢吃还真的拜拿这个拜臭豆腐，嗯，都没跑都跑光了，你就是把人世间最殊胜的饮食拿给色界人，他不吃的。因为他很讨厌断食，我们不是一段一段的断食，促食、施食、意思食，他们是不喜欢断食的。你再好，他都不喜欢。你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同样一个贪，它有不同的种类；同样的嗔，同样的苦，有多少苦差别？但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就是我们常讲了。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缘起，所以有这么差别。但再怎么差别，皆无自性。所以既会尊重因果，却不会迷失。就这样啊。所以说，哎呀，这是你欠他的，他欠你的。都学，拜托，不要学了几十年，碰到人家的问题，哎呀，你上辈子欠他的。那我还没出家就会了，我们出家的几十年到最后还是讲这句话。要是我，那为什么是他，我欠他，不是他欠我的？对吗？你看。啊。没个理由，随便就这样塞理由，那何必修行？所有修行就这样，好好念佛，好好拜忏。你看。那么歇个几十年给的方法跟没学都差不多。拜，对啊，拜看看啊，看你怎么拜。对不对？我们最近刚拜完我们做完大蒙山，因为我们一年才一次嘛。我们一般法会大概就一直念嘛。但我常讲说，你念你没感动，你怎么转？我们不是一开头蒙山就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整个蒙山的关键在唯心造。所以我的超度必须要能改变你的心，改你一点善心，让你皈依，让你起善念，让你忏悔，让你生慈悲，让你生出离，让你生菩提心，就在整个法会当中不断在劝诱你发这个心，不是吗？因为一切唯心造，这就是超度。可是我们这样念下去也有造，造一些改变不了，因为你没办法用法互动，所以我们的法会到最后变成慢慢走向形式。我们的心不容易去改动，所以假如在一场法会当中，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做法会？是，这就是法会哦。你没敲，你回去补敲就好，这个不用敲。法转动的就是法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会一番一番开示？你如果照念一般底下大家听不大懂，你稍微读的时候会懂一些， 但不容易成决定。所以如果在法当中，你一开始就必须要掌握，避免落入一个形式上的法会。其实最重要，一个法会能动，就是要你唯心造，就是你的心要能转起来，尽可能在这个法会当中升起你的善心跟清净智慧心、悲心，这才是法会。但现在我们也慢慢迷失掉了，是不是？这份感动没有了，辛辛苦苦做了一场法会，可能就这样结个一个微小的缘而已。那我们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彻底能改动你的心的，这就是法会啊，是吧？而这个法会必须建立啊，这个法是吧？我有一种啊，有所体悟，果然该如此。这个心有一种彻底的一种醒悟的感觉啊，这个功德大，这个功德大。如果你对这个法产生一种确定感，原来这才是皈依处。所谓皈依处，就这才是真正可依止的知见，可依止的路。这个心一确定，你知道这个，你如果心有生这个决定，你不会堕恶道。这叫正见真上，不堕恶道。这就是真皈依。这个皈依不是一种发出一个感性的，是有一种背后有一种实在的东西做基础。我们常讲的叫实德能，这叫信。实就是有实在的东西做基础。你讲三宝功德必须建立在一个实在的基础上，这就是四圣谛，就是缘起道理。落在现实实相当中所建立起来的真道理，才有三宝可安立，三宝功德是由此而生。而我只要照同样的道理，我也可以走同样的路，这才叫信。而这个信一旦确定了，你不会堕恶道。那我们不容易建立这个观念呢、啊？这个观念才是宝啊，才是宝啊。好，所以因为隔一段时间呢、啊，给大家一个对我们学这个法的根本意趣啊，稍微再定位一下啊，避免就带进去，然后就带着大家开始做幻想哦，然后刻完了，也不大清楚。好，那还有我们今天有五节课，最后一节课还是提供大家问答，因为课多啊，大家会开始麻痹啊，长久的课会让大家疲惫了啦，所以我想第五节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再提出来。好，最重要我们是要心开意解，而不是我一直这样讲，一直填鸭啊，这个这样的教育效果不大啊。然后我们开始看这个第四十颂啊。我们之前大家讲过，因为汉传的这个六十颂儒理论啊，翻译的并不是很恰当。但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它放掉了，那可惜。所以我们才用了那个藏传翻译的两种，还有有时候刚好梵文翻译有的话，我们也拿来用。那这样的话可以，最重要我们重点不是在解读一个论而已，是这个论所要表达出来的智慧，我们在这样的熏习啊。好，那这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借着这样办，我觉得就这样放开了，因为纯粹如果是汉译的话，会有点有些地方的确是会有点模糊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汉译第四十哈，第四十颂，若有幸可取，即说有生住，此中疑复多，未有法可住。啊，其实他这个解释，他讲说，如果有幸可取，即说有生住啊，哈、啊，你当一个法要说生，当它有，一定要有一个主体。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一个法，学法的人他有个态度，就是有就说有，没有就没有。好，就是我们之前讲有没有做梦，有，你不能说没有。梦实不实在，不实在。你看 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完全是符合事实的。所以我们现在留意一下，当你在确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保留，你凭什么？你如果只说你说它有，我这么认定可以，但你超过去的，如果它是变化的，你就不要把它说固定了。请问在世间有哪些东西，你凭什么可以把它断然确定的？有没有一样东西？没有，那没有你就客气一点，就这样而已。你有的人说我们放不下，我说那你拿起来啊。我现在都比较赖皮，我那省得麻烦跟你讲了老半天，那你拿，拿不来那就放啊。那明明有，我知道啊，啊明明没有，这也是事实啊。我现在整个学法叫引导大家更务实的去看到真相，我不是要逼你去强放，我现在不是要你，我们把它放下，我说你看清楚，看清楚。就如之前讲说，哎呀，我们观一切法不可不取不舍，不要不取不舍，你看清楚就不取不舍了。你不是故意踩一个不取不舍，你踩一个不取不舍的态度是错。为什么？你第一个你没有看清楚，所以又踩，你第一个先认定有一个法，然后又踩一个不取不舍的态度，又执着，又说不不。那你不是落两头？那我们的走法怎么样？有没有？有，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取哪一个？啊，取都取不来，我舍哪一个？所以他的不取不舍是来自于对缘起的关照，以后知道要不取不舍，不是一开始不观缘起就采一个态度不取不舍，知道吧？所以一开始没看清楚就采一个不取不舍的态度，错两边呢。所以我们多少说法都是错两边的，不要断场，都断场。所以你们学一学，以后你再看人家讲话，经常都多断场。我们都知道不要断场啊，都断场。为什么？他不从缘起之见里面建立不取不舍，必须从缘起之见才能建立心经里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是一开始对法就产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这样的执着是在妄想，是你在看诸法空相的时候知道原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是取一个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执着，是因为发觉生抓不到，灭抓不到，因为诸法缘起空相。所以他不是在取一个态度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是知道生灭实在是无从安立在缘起当中，他只是还原事实而已啊，是吧？我知道你看多少，不然你们，我现在这样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听有些东西，其实我们都什么，对一个就里面就落两边，第一个对一个法不如实照见，然后不以缘起之见去看它，然后就再起一个态度。所以第一个认知错，再过来又取下一个态度又错。后面还会再谈，后面还会谈。这是多少人会掉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讲说，如果一直随便的对一个法认定，然后又因为这样你的一个认定错之后，态度一开始错，又取下一个态度，这会让我们越来越脱离现实。所以佛法会必须不断的自我提醒，要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态度，要什么角度，这么一个强逼的东西。违背的现实缘起就脱离现实了，就脱离掉了，是不是？讲也是缘起，偏偏不依缘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慢慢感觉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因为这是很多在学法的人容易掉下去的啊。他 不是真的用缘起，而是用缘起的道理讲完缘起空，结果堕入了到缘起空义的概念当中，却没有真正将缘起落到现实，所以变成进入了一个概念上的不断追寻，越修行到最后，它不会有现实感的，不会有现实感的。为什么？它是生活是这样，然后进入佛门就去想象缘起性空，就脱离掉了，这就可惜了。然后我们看啊，如果你要说有性可取，即说有生住，此中疑复多啊，未有法可住。当然这他是用这个角度说，可是这中间还有很多必须要了解的，因为未有法可住，哪个法啊？那他下一个汉传藏传在翻译就完全不同味道。他说色若说有失，执法为实有，安住自中道，与彼毫无起啊。就是说完全跟他不大一样。他就如果有一些外道师认为一切法有，这种人执着有而说法有，他站在自己立场是前后一致，对不对？前后一致啊，所以他这样做没问题啊。因为他一开始就错，他执着有，所以他因为依他的认知说有，那他前就是反正一条路错的还蛮一致的啦。最糟的就是住在佛法却说法有，这才稀奇。这才稀奇，就是说你在佛门缘起义当中说有，你太厉害了，钦佩钦佩。就这样，人家一路笨得很一致，你是在佛门说笨话，也就是说做梦说梦话正常，你是醒来说梦话，太厉害了，钦佩钦佩。就这个意思啦，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在佛门许久竟然说出世间外道法，你也太厉害了啊、哦！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东西啊，都不知道要不要变，只是有一个好奇，很想把你的脑壳打开，看它结构如何，这样而已。因为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讲了老半天，你的脑袋从没改过，到最后发觉不是去扭转你，我只是想说，因为我发觉扭转转不来，我只是想打开你，哟，果然是这样，嗯，这个结构有问题，这个改不了，那我也甘愿了，因为它结构有问题，问题我就不知道，你这在佛门怎么会得出这种结论？佩服佩服，嗯，对。人家外道这样讲还合理，因为他从来的教育就这样啊，那么前后一致啊，对不对？我们在佛门学到最后，竟然在佛门得出外道之见，有时候的市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学的？那个有的人还笨笨，师父，你觉得我这样不错，先不要讲错不错，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学到这样的成就？我很好奇。这么多年来你能搞出这样的结果出来，我百般不可思议啊。你这么多年你在听什么，怎么会得这样的结论？我只能甘拜下风啊，太厉害了，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讲很简单，不然试看看，我们再经过几年还不都一样。所以他这里讲说，色若说有失，执法为失有，安置自中道，就是安置在自己的立场，以彼毫不起啊。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这样哦，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解释跟汉传的是不是有点味道不同哈、哦？他是站在这个角度，你看藏二，诸说实有者，执为甚是住，彼住此道故，无少分析哦。就是说，这些说实有者执着有甚是住，甚是就是有真实，就是在一些现象当中有真实法确实存在，就是甚是住。好，那彼住此道故啊，无少分稀有。嗯，这个正常，因为他就这样执着啊。你看那个梵文的他，若诸说有之人等， 执着事物而坚住，彼等即住于彼道，此中无有少稀奇啊。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前后的，其实他的用意就是逆反过来啊，所以下一个就跟前面的配合。好，那这个配合这个我们汉传这一个寄送也是很难理解。他说：若菩提可证，即处处常于；若住性可取，此说还有生。就是你就不知道，就有点这前后这个意思就发觉没有连贯。那你如果以汉文的汉传的这个就你发觉他的就一致，他这样讲说：依止诸佛道，说一切无常，心真执实有，彼即为稀奇。这个就是你诸佛道说一切无常还能持有，太佩服了，你这个实在太稀奇了，你应该列入那个稀有动物的保育法当中了。哎，你还能持到这样，太佩服你了啊，真稀奇。你看藏二，然依诸佛道说一切无常，只取诸实有，安住此罪劣啊。这个就他不是，他就是你还能这样是最差的。所以他的解释是不大一样，但至少前就一个前面讲说，你能这样太稀奇了，因为不可能，好，偏偏你有，太厉害了。再过来，你在佛门里面说一切无常，还会执着有，你这个是最笨的。一个是用反讽语，一个是直接说你最差。下次你们学这一套记得啊，这两个背起来以后你就问你的学生，什么叫一切无常啊，他就讲一通，你太厉害了。还有就是说，你学那么多你最差。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就把这个寄送背给他听，不是我说的，祖师说的。你学的一切无常都在常里头，要不要我们来试？我们现在从我们的手中都，不管是拜忏啊、修行啊、念佛啦、包括现在修什么安波法，你看你要不要看？你这个，我们很多人在修禅定，其实有很多的之间并没有建立呢。虽然类似有，但因为维系的证件没有，所以在修行禅定过程当中，经常在有所得处而执着。包括修禅定不错啊，禅定善法，问题不是解脱法，但因为他缺少缘起正见，他透过相似的缘起正见不断的观缘起，但知见不清净，所以在这种缘起知见当中竟然走到尾末端的时候执着，在这种缘起当中有一个自信法。有的人学如来藏就出这个问题，如来藏不是这样，如来藏是无我，但因为他在学这个如来藏，他自己走偏，就在众缘起法当中安立一个真常法。但如来藏的真常是在讲空性义，因为空性恒现前，不是吗？在一切法，他并不是立一个法有实质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走偏了，是吧？好，哎，我们这一节先到此休息一下。